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1面，我们讲到下品下生。那么善导大师对观经的九品啊，他老人家的判断啊，是认为啊，观经的九品是怎么差别呢？他说呢，但以一言有义，自令九品差别。那么从善导大师的看法来说啊，他认为观经九品的人都是具足大乘善根，都是具足净土善根。什么叫大乘善根呢？就这个人他能够经常的正念真如啊，他对缘起法相对比较淡薄，那么他经常的意念他的真如本性本来清净，所以他这个真如本性的思考模式啊，他认为啊，生命啊本来是没有的，这个本来没有很重要。如果我们本来就有烦恼，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啊。本来就有烦恼，那这烦恼是真实的，那我们就很难超越他的障，他的戏缚啊。所以我们看楞严经，就是说即便我们在三界无量无边的生死打滚这么久，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犹如虚空这么多，那么凭什么在临终的时候短时间的意念佛陀能够往生呢？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我们真如本性本来清净，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罪业，本来没有生死的果报，那完全是一念的虚妄的妄动，然后把这些事情虚妄的把它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生命只是还他个本来面目而已，这是本来面目没有嘛，是自己念造出来的嘛，就像做梦一样嘛，你在梦境当中看到很多事嘛，但是你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嘛，你做梦前没有，醒过来也没有，这中间只有过程，有它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如此而已嘛，梦里明明有就去嘛。所以本来就没有这个思考模式，对大乘佛法特别对临终人是非常重要的加持力，正念真，这个就是你的善根呢。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有这样的思考模式，对你生命的反转力量大。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有同样的烦恼跟罪业，但是有些人他很快从烦恼里面跳脱出来，有些人很难从烦恼中跳脱出来，善根不够啊。他那个烦恼一起活动的时候啊，那一定把他折腾的，他要拜几步的88佛，吃多少咒，他才可以慢慢慢慢的减少。有些人他一下子一念之间转化就跳出来，善根深厚嘛。那个狮子啊，狮子混训三昧，那水沟再怎么宽，他一下子越过去了。所以在处理障碍的时候，你的善根是很重要的，你的玻璃的善根栽培的深厚，你很容易从障碍的时候超越过去啊，这个是大乘的善根。第二个，对阿弥陀佛的强烈的皈依，净土的善根，一心皈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真实的顺从本愿，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你，把你所有的妄想通通放下，把你的生命身口意交给阿弥陀佛，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呢？这个也是一种善根呢、啊。这个不是盲目哦，这是一种智慧的圣洁哦。那你要长时间的学习才有办法，对佛陀的信任，你可以把你的身口意交给佛陀，交给阿弥陀佛。那个不是冲动 啊，那是从智慧的学习得到的坚定的理解，发自内心的信仰。跟发自心中的愿望，这也是善根。从净土中，两个都要记住，不容易啊。你看有些人偏空性的人，他大乘根善根讲，你看中观的小者他就是 观音劝法空，但是他不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偏有相的人，他总会往里执着，他就很难正念真理，净土中很难。他又要观音劝法空安住真如，他又能够从空出假安住佛号啊，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全体理性真空妙有。那么这两种善根都具足人，他在今生因为遇到的因缘不同，你善导大师说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啊，都大乘善根具足，净土善根具足了。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上品有些人下品呢？但以遇缘不同，说这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就亲近大乘道场，就晓习大乘佛法，就把他过去的善根启发起来，就走上了大乘之路。这个人因缘好，这个人从小就没有遇到佛法，所以他善根暂时被遮蔽了，就造业了，到临命终的时候再遇到善知识的开导，是这样子。所以观善导大师认为这些人的善根通通具足，只是一时的因缘不同而产生九品的差别，是善导大师的看法。这种看法呢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最值得我们去关心的就是下品下生的这个造五逆十恶的众生。那么这个五逆十恶的众生，他是甚至于到临终的时候才开始遇到佛法，遇到善知识啊。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短时间当中能够产生这个这么大的反转呢？正如智德大师在观经书说，迎合临终少时心力，人胜终身的造恶，说这个人终身造了很多的罪业，但临终的时候只有少时的一份的相应。那么善导大师自己解释说了，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欲执善有，因为他遇到了善知识了，他福报大，有善知识，有方便力啊，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啊，有善知识的开导。第二个，为苦所逼，因为你要没有善根的人遇到痛苦啊，你就会自暴自弃啊，怨天尤人。但是有善根的人遇到痛苦啊，他会启发他的善根啊，才开始回光返照，自我反省，他就会产生一种善根的激发啊。那么他在痛苦逼迫之下呢，又遇到善知识的开导啊，他就完全的相信，就随顺大圣的法流，随顺净土的法流，然后就把光明现前，那么就往生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说啊，说是我们纵观下品下生的造的五逆十恶啊，这个人啊，他说啊，非心性之极致啊，弥陀之大愿呢、啊，持名之其心啊，何以至此？说这个人造的五逆十恶能够往生啊，那不是心性的功德的显现，不是弥陀大悲的愿力的加持，乃至于他念佛的这种功德力啊，他就把它汇归到三力啊，心力不可思议。他这念一念心啊，是跟真如相应的，法力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三个佛力不可思议，三力不可思议，产生反转啊。但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看观经的下品全部造恶业，但是没有一个人诽谤正法。你可以身口意有过失，但是你不能邪知邪见，因为邪见你就没办法得到开示了，开示也没有用了啊。所以你破戒还有救了，你破戒就完了啊。所以你可以有过失，那么你临终的时候自诚的忏悔都还可以反转，但是你一旦邪知邪见，那么你就不受教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所以在观经的下品呢、啊，他必须鉴别诽谤正法这一方面的过失，因为这个过失会把你自己封闭起来，你就不再接受教化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好，我们看以恶的说明他的利益。那么观经讲完以后呢？有哪些人得到利益啊？说明这个本经宣说当机众的利益啊。我们看经文，
说是与时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恶菩萨，心生欢喜叹会成有，豁然大悟，逮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希冀，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
那么我们看这个当机众得到的利益啊，有三个层次，最上品的就是韦提希夫人，因为她大圣三根深厚了，所以世尊先说的十六观经跟九品往生以后呢，那么韦提希跟五百侍女啊，都当下见到的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啊。其实在刚开始说法之前呢，佛陀曾经现象给他们看，但是那个时候呢不是那么的广大，那么的详细。那么观经讲完以后呢，他见到更加的广大详细的庄严之相，而且又见到了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庄严之身。那么看了以后啊，心生欢喜啊，叹为成有啊，产生法喜。那么而且这个时候呢，豁然 大悟啊，带无生忍，这个地方指的是韦提希夫人成就无生法忍啊。这个是韦提希夫人这个人善根不可思议啊。那么五百侍女呢，在这个时候发无上菩提心啊，愿生彼国。那么世尊呢，也为他们受记啊，皆当往生，未来皆当往生。那么往生以后呢，能够成就诸佛现前三昧，就是在定中呢，经常能够见佛，能够听闻佛法啊，来到诸佛现前三昧。也就这个人，即便没有生长在佛寺啊，他随时跟佛陀可以啊见面，可以请法的。那么无量诸天发起无上道心啊，也就是说呢，你听完观经，你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不能够修习理观，你只知道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娑婆世界的这样对比，娑婆世界的过失，从四相的对比，你发起菩提心，升起愿往生的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从观经当中你知道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我们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怎么有十法界呢？生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你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来，你做错误的想象，做错误的无意的想象，你把三恶道创造出来。你一天到晚做一些啊人天善法的想象，你把人间的安乐果报创造出来。你经常在生命当中做苦空无常的想象，你把偏空涅槃创造出来。你经常升起菩提心六波罗蜜的想象，你把佛菩萨的法界创造出来。所以生命呢，它本来是一个清净的东西，本来是这样子的。那么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是因为仁者心动，看你往哪个方向动，往好的方向动叫做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往坏的方向动叫四心作地狱，四心是地狱。所以在华严经上说，我们内心就像一个工画师啊，可以画种种五蕴呢啊，生命是你自己画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擦掉重画。为什么可以擦掉呢？因为本来清净嘛，可以擦掉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有理观的智慧，才有办法说会事入理而证得无生法忍。我们看本经啊，四相讲的多了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但是韦提希夫人就证得无生法忍，他能够把四相的因缘法回归到一念心性。好，我们看假三者流通分啊，流通分当中分两颗，第一个以王公佛自主劝，第二个以二为灵鹫阿兰被树啊，一个是在王公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流通，第二个回到僧团灵鹫山呢，又有一份的这个重复的说明。我们先看在王公当中佛陀的劝阻，我们先看第一段。
尔时阿难即从坐起，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此法之要当云何受持？佛告阿难：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名净除业障生诸佛前，汝当受持，无令忘失。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讲完观经以后呢，那么阿难就从座位里面站起来，就顶礼佛足呢，就白告佛陀说：世尊，当何名此经？此法之要当云何受持？啊，提出的三个问题，那么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当何名此经，这是这部经典以后应该如何安利来流通呢？当然这部经就包括这部经的修行的因地跟它的果地啊，就开出了啊这部经的修行的这个次要，这个修行次要就是讲到它的修行的最后的目标。那么当云何受持呢，是讲它的因地的下手，就讲到因跟果。一般一部经都有它的因跟果，那么佛陀在讲这部经题的时候是两部分，一个是讲因地，从因地上来发明，一个是从他果地的功德来发明。那么在因地上呢，这部经叫做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所以他当然主要是观啊，就是观想啊。那么观想当然他讲到正报跟依报啊，但是这个地方呢以正报为主啊，无量寿佛尤其是以这个主人来摄受眷属，所以叫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是从因地来修观啊，当然在这个修观不是在事项上攀岩了，他要借假修真的，从观想当中培养我们的信念啊。第二个净除业障生诸佛前，这个是从果地的啊，那么汝当受持，无令忘食。如果你在观想极乐世界的功德，或者在意念佛号的时候，你有很坚定的信心，那么你就消业障，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你，你有这样的信仰，你就把这个佛陀的里面的消业障这一部分的功德启动了，但是不一定往生了。但是你在信心当中又有一个愿力，我一定要往生，那就可以生出佛前。所以我们在忆佛念佛的时候，你内心有两个善根都要记住，第一个信心启动净除业障，第二个愿力启动生出佛前。在早期的时候，很多人念佛他不往生的人，你看天台宗的那个五庭心观啊，多障众生念佛观，他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呢，遇到障碍他求佛力帮他消业障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只启动的净除业障啊。好，我们看第二段，那么几义欠修，
行此三昧者，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奔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当作道场，生出佛家。
那么我们能够依此十六观来修行念佛三昧呢，现身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相应啊，能够得见。当然这个得见也不一定要说是眼根去见了、啊、我们内心的心心的相应也是一种见啊，跟观世菩萨的这个西方三圣啊，就念念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或者我们说相应也可以了啊，如染相忍生有相继嘛，相应。那么善男子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就能够灭除无量劫生死重罪。这个但闻一定要有信心哦，深信不疑，受持不思，这才能够达到灭罪。如果你听了以后没有信心，这个阿弥陀佛对你就没有加持力了，何况意念，意念它的功德产生愿力，那就不是消业障啊。你今天在以信心来观想，又能够与愿力来引导的时候，那就是了生脱死了。 往生净土的哈。那么这个人能够念佛呢，当知此人啊是人中的分陀梨花，分陀梨花呢是一切花当中最为殊胜，叫白莲花啊，特别的清香，特别的清净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呢，为其圣游，为其同山道友啊，当作道场生出佛教，这个是佛陀为他授系，说这个人决定可以成佛，就菩提道场，而且他现世已经生在出佛之家，身为佛陀的弟子，那么迟早要继承佛位的。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有一句话是蛮重要的，说啊，念佛的人是人中分陀梨花啊。当然我们大乘佛法有，你发了菩提心你有很多选择的是吧，你可以选择唯识啦、天台啦、中观啦，各有各的方便门啊，都能够了生脱死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有它的现实的时代背景啊。如果你生长在正法时代、相法时代，人心的你环境的干扰很少啊，寿命又长，善知识又多，那么净土法门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明显。你说啊，消业障，你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消业障，念地藏王菩萨也可以消业障啊。但是到了末法时代，念佛法门就有它的特色，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离开五浊恶世。你念地藏王菩萨可以离开五浊恶世吗？未必。你念观世音菩萨可以离开五浊恶世吗？未必，因为你没有弥陀本愿摄受。业道末法时代，环境的干扰越厉害，人心越不安稳，净土法门的它的特色越重要。净土法门是一个危机的法门，越有危机的产生，净土法门是越重要。因为你就像我维大师在弥陀要解最后他说这个三界火宅，火宅啊，三界火宅啊，大家都是戏论，现在就是这个火已经燃烧了，谁都不能幸免了，赶紧跳出去，只有净土法门，其他都不行了。你读读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最后那一段开始，偶益大师是什么法门都尝试过了，他刚开始参禅啊，系出家时中正智富藐视教典，他老人家25岁出家，26岁就开悟了，开悟又学天台宗，修天台止观，四正无生法忍，后来失败到晚年的时候55岁还是56岁生一场重病，把他折磨得啊，7日7日不能坐不能卧，坐也不对卧也不对，他说只有含泪念佛，这个时候他知道完全靠自力来消除无始的罪障啊，没办法，开始思考皈依佛陀的座下，开始思考佛陀有那么多悲愿，我为什么不靠佛力呢？我凭什么要靠自己的力量呢？他开始思考他力的问题了。啊，我们可以把你要是有兴趣，把偶益大师弥陀要解后半段那一段很感人，他自己讲到他自己的修学过程心路历程。他一开始是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他相信心力不可思议，偶益大师他认为其他都是假，都是假借的啊。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完全靠心力不够啊，他把佛力也引导进来，他觉得两个缺一不可。所以业道末法时代，你会了解到弥陀本愿的重要性，因为现在什么法门都出不去了，你能够选择的越来越少。第一个，你的根基就不好了，你为什么生长在末法时代，这个一定有问题了啊。第二个，大家都放逸啊，你说众人皆醉我独醒，未必是吧，大家都在放逸，你一个家庭六个人五个人都在看电视都在放逸，你说我在这边打坐有一定有问题了是吧，会受影响，因为他整个大气氛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离开这个气氛嘛，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放逸的， 所以末法时代你在进步，但是环境是把你拉下来，这叫进三步退两步啊。啊，你要是没有做功课就退三步了。因为它整个大环境，末法时代整个大环境它是往生死方向在流转的，因为大家讲的话，你看到的声音，整个六尘通通是引导你往生死的。你唯一的进化就是进入佛堂。就是这个短暂的时间是跟三宝结缘的，你一离开佛堂，那是一个唱功师傅说万丈红尘啊。你说哎，我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很难的。所以末法时代你肯定受影响，因为你旁边的人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净土法门就是唯一的方法了。我不是靠业，不是消业障嘛，就临终的正念至少我做得到。我没办法做到业尽清空，但是我以我的善根力，临终的时候保持正念，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以心力启动佛力，到净土去，到净土去再来处理生死问题。这个是末法领位唯一的选择了。大概我们圣道们能够去修的，偶遇大师都修过了。偶遇大师他视线他什么都修过，他持咒也持过了，参禅也修过了，天台止观也修过了。他最后晚年的时候他说啊，我只有皈依在阿弥陀佛的座下，万牛莫挽，一万只牛都不可能改变我的心意了。你可以看得出的，偶遇大师啊，他曾经走过一圈以后再回到佛陀的光明啊，他那份的坚定跟皈依啊，他都示现给我们看了，该走的路他都走过了，他绕了一圈还是回到阿弥陀佛的光明。所以说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离化。这个地方讲到末法时代这句话就更重要了，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了。好，我们看最后一段。
佛告阿难，如号持世语，持世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佛说持语时，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及韦提希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那么佛陀最后的劝诫就是你好好的受持持语。其实这个受持持语应该是指前面的十三观啊，观想的哈。他说观想就即是持名。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在佛法当中经常说什么即是什么，比方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即是不是两个完全一样，不是说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但是这两个可以互相融通啊。这色，这一切的色法它的本质是毕竟空的啊，色即是空叫缘起性空。那么空虽然毕竟空，你有因缘的业力来熏习它，它就会出现十法界的染净的色法。所以色空二法是互相融通，这两个法是独立的，但是可以互相融通，叫做即。那么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就是说持名跟观想也可以互相融通啊，因为你在观想的时候你会增加他的信仰，增加他的愿力嘛，你可以充实这句佛号啊。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把心保持寂静也会帮助你观想啊，所以这两个是相互融通的，相辅相成的，叫做啊，念佛即是观想，观想即是念佛，他们两个可以互相的帮助。我们看最后一段的一二，回灵鹫阿难背述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佛故空还，第二个阿难重述。先看佛故空还。
尔时世尊逐步虚空还起舌绝山。
那么佛陀当初他是以神通力来到韦提希的宫殿，因为韦提希夫人那个时候被关起来。那么讲完以后，佛陀是从虚空中以神通力又回到灵鹫山。那有人说，那佛陀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走大门呢？又怎么要从虚空出去呢？古人说啊，因为佛陀要保护阿舍斯王的善根，因为阿舍斯王这个人是有大正善根的，你看他后来忏悔了。那么这个时候阿舍斯王正在起嗔心了， 他把他母亲关了，你看到他看到佛陀来说法，他会诽谤佛陀，对他以后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佛陀呢，避免让阿舍世王看到啊，就直接从虚空中回去了，就没有经过宫殿的大门了，啊，保护阿舍世王的善根。好，我们看最后一段，阿难尊者回到僧团的重述。好。
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是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
那么阿难尊者听到这个时候的开示以后，回到僧团再为大众是再说一次。所以前面的经文有如是我闻等等，其实是阿难尊者的重复，也就是说观经等于讲了两次，第一个是佛陀亲自讲在韦提西夫人的宫殿，第二个是阿难尊者回到僧团呢再为大家重复一次。这个时候无量诸天龙夜叉，夜叉是一种鬼啦，叫急行鬼啊，有福报比较大的是空行的，在空中飞的，福报比较差的在地行的啊，有空行夜叉跟地行夜叉，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护法尊神。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那么智者大师说，为什么皆大欢喜呢？因为听闻佛法感到受益了，有灭恶生善的一种清净的功德，所以产生法喜啊。好，那么这段整个经文讲完了，我们最后呢做两个总结。第一个，净土法门的感应道教呢，就是一种自他不二。净土法门在临终的时候呢，之所以能够从打一个生死罪障凡夫，能够救拔到一个清净的国土，完全靠两种力量。第一个，能念的心不可思议，他心中的信心跟心中的愿力不可思议。第二个，弥陀本愿的摄受，特别是十八愿或者讲十九愿，这两个这种弥陀本愿的摄受产生感应道交啊，如水中之业啊，这个业量比喻佛陀了，但是我们自己水的心水要平静啊，这个业量才的光明才能够印上去啊，这叫感应道交啊。我们在净土中的传承啊，主要有两派，有一派呢比较强调佛力不可思议的，比方说善导大师，善导大师他是强调顺从本愿的啊。那么另外一派呢，就智者大师的观经书啦，他强调心力不可思议啊，用一心三观啊来栽培善根，观照现前一念心行即空即假即中。但是偶一大师呢，我个人认为偶一大师是比较中道，他的弥陀要解，他是把心力跟佛力两个把它综合起来。他觉得念佛人啊，能念的心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产生反转？你内心当中有真实的善根呢？第二个，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你善根不够，佛陀也很难救拔你的。啊，不过是这样子哈。从修学次第来说哈，初学者哈，你先相信佛力不可思议。初学者我觉得拜佛念佛是很重要，四修是很重要，你这种每一个礼拜当中的身口意的观想啊意念啊念念之间啊，让你跟阿弥陀佛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感情是很重要的。拜佛你刚开始先用善导大师的方法啊，信我是罪恶生死凡夫啊，无量劫来常末常流转无有处理的因缘啊，相信阿弥陀佛有四八四十八愿一定可以救拔你。你刚开始先可以把重点放在他力，但是你慢慢慢慢的学习佛法以后，你要慢慢知道其实你内心的善根力也不可思议，也有灭恶生善的效果啊。先从佛力来培养信心，然后再把自己的心意再提升起来啊。总而言之，你临终的时候两种力量都要现前，第一个心意要现前，正念要分明，第二个你要意念佛陀，两个都缺一不可啊。 我们看显示深意，若终身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远不假方便，只得心开，如染香人甚有香气，持者明月相光庄严。那么净土宗的整个修学重点呢，印光大师说就是在这句话。那么他的因地呢，就是忆佛念佛，他的果地呢，就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么跟佛陀呢产生一种感应道交，乃至于心开。心开就是包括现世啊，现世为什么心开呢？就是净除业障了，否则你被业障包住的就心不开了。那么来世呢，就是生出佛果啊，花开见佛，悟无生，也叫心开啊。所以净土宗它是一个他力法门，就是如染香人甚有香气，我本身没有香气，但是我经常接触香气，我就有香气啊。但是它的因地是很重要的，就是忆佛跟念佛。当然阿弥陀经偏重于持名啊，偏重念佛，本经偏重忆佛，但其实这两个其实是很难分开的了。好，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一个持，所以佛号提起的时候呢啊，我们叫行起解结，你不能有任何的妄想。提起佛号的时候，佛号生一切法不生，生命只有一个音声存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音声，你要把你的生命融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动任何的妄想，动任何的想法都叫做妄想，包括起善念也是妄想，起善念也是妄想，念佛人起善念，那我也都是没有做，打妄想，没有顺从本业。所以提起佛号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想象的。所以念佛它是一个止的功夫呢，但是你的善根怎么栽培呢？那就是观了，就是忆佛了。观其相，念其德。这句佛号对跑到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加持是不一样的。你看一个业量，同样一个业量，每一个人拿不同的脸盆，他印在脸盆上的亮度光明是不一样。关键是你对这个佛号的甚解力，甚解力了。比方说我们这个佛像，这个佛像你说他有没有加持力？有没有？答案是很难讲，对对，很难讲。因为你要不相信他没有，你说你要是觉得他没有加持力，他就没有加持力了。感应道教不是单方面的，你说这个佛像是个木头，对你来说就是个木头，对你来说他就是木头。但是你说这个佛号有无量的功德，你去礼拜，哎，他就他的诸佛如来也是法界身，他就能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他就可以跟你感应了。所以其实阿弥陀佛的名号对我们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准备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念佛消业障但是没往生，有些人念佛又消业障又往生，因为他有信心有愿力了。那么这个地方愿力的产生，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会产生强大的愿力说佛心求极乐，那是要产生圣解力的。所以你今天你意念佛陀的功德，意念净土的庄严，这个对你来说是一种在栽培累积一种善根力啊。也就是说你的人念的心跟所念的佛接触的时候，你本身有多少善根，阿弥陀佛就给你多少东西。我不知道诸位念经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这句话对你，这个佛号对你是什么样的意义啊？你对这句佛号的圣洁有多少？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经济学家说一个人要有钱呢、啊，除了沾了佛法说你有福报，对不对？但你有福报不是表现在钱了，有些人他的钱都拿去买房子了，对不对？他说一个人要有钱呢、啊，有一个他发觉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什么条件？诸位知道？哎，你要喜欢钱，对对对，真的，你不喜欢钱你就没有钱了。那么他为什么喜欢钱呢？这个钱有多大意思呢？他说啊，他这个经济学家做很多的研究，说这个人啊，他对钱有很多的意念。他有什么意念？就是说，哎，我喜欢个房子。那么他有一个人有理想抱负呢，但他必须把他的理想跟钱叫做连接，叫功德联想，就是我想要个房子。为什么你有房子呢？因为有钱，是吧？我想要个车子。为什么我有车子呢？因为有钱。我希望做很多慈善事业，为什么你能够实现你的理想呢？我要提供一个很大的讲堂让大家来听经，我要提供一个很大的养老院，让老人家都能够得到安稳的照顾，为什么呢？因为有钱。你必须把你生命中美好的意念都跟钱连结，你就会有钱，你对钱会产生意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钱，如果你没有产生联想，那它就是一张纸吗？所以钱它本身在生命当中对你产生的力量，就是看你一种功德的意念嘛。佛号亦复如是吗？如果你告诉一个没有学佛人，念佛只是个音声而已嘛，那么他对你来说果然只是个音声，果然是一个音声。但是你念这句佛号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做一个连结，南无阿弥陀佛表示什么？表示你来生第一个不做恶道，这很重要。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罪业，但是我们不到恶道去啊，不堕恶道，身心安乐，国土庄严。你看到极乐世界七宝十八功德水啊，衣食自然，你不用为衣食而奔忙。你看你一生当中你最美好的精神体力干什么去的？工作。为什么？为了挣钱，没办法，为了要生活嘛。所以娑婆世界你大部分的精神体力都去工作，只有少部分的时间来修学佛法啊。为什么？为了衣食啊。所以衣食自然很重要啊。然后呢，五种神通到了极乐世界，他给你强大的果报体，能够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最后一个，寿命久远，你不会因为死亡产生困扰，让你的善根产生中断。所以你必须把你生命当中美好的愿景，对来生美好的愿景跟佛号做结合，因为只有佛号可以帮助你完成你所有的理想。这个时候你打佛七的时候，佛号就不容易丢掉了。我们为什么佛号念一念就会丢掉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它跟你没有密切关系嘛。如果认为佛号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有它你觉得很安稳，没有它好像也还可以，你佛号就变不好了，因为可有可无是吧？所以你必须把你来生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愿景都跟佛号连结，因为只有佛号才能够满足你来生所有的希望。这个时候佛号你就再也丢不掉，丢掉你一定把它拿回来，因为它是你唯一的希望。你离开的佛号，你就是一个标准的生死业障凡夫，你来生就不知道你要随业飘到哪里去，你就一点办法都不了，你完全做不了主了。你来生所有的希望就靠这句佛号，你必须把你来生的愿望跟这个佛号连结。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就是定光大师说的本命严惩，对你就意义重大，因为它代表你来生所有的希望，这就是意念。所以你不是只有听其声，你要念其德，意念它的功德。当然念其功德不能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平常就要念好了啊，因为你佛号提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妄想都要停下来啊！但是你平常必须要透过意念来栽培你对佛号的皈依的善根，所以忆佛念佛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好，好，我们最后回答几个问题啊。 请法师慈悲，我们如何判断亡者是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他一定要见到莲花了。他可能没有见到佛陀，你看观经下品没有一个见到佛陀的。当然有人说佛陀还是来了啊，你没有看到也可能了，反正你没有见到佛陀就对了哈。佛陀来不来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临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得到佛陀，但是上品的比较可能见到佛陀，但是你一定要见得到莲花，这个是共同的标准啊，莲花要现前哈。请师父慈悲开示，阿难尊者见佛相好而出家修行，以观经的修行方法借相修行有何不同？阿难尊者他看到佛陀相好的时候，他是向外攀岩，他也没有说哦，佛陀为什么有这个相好，因为他内心当中有善根，他没有把这个相回归到内心去啊，他是攀岩佛陀的相好，那么攀岩佛陀相好他产生欢喜心，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法回归到内心去，所以佛陀呵责他，他没有回光返照啊。他这个心出去以后啊，无不从此法界流，他少一个动作无不还归此法界，你这个心放出去以后要拉回来啊，要借相修心，我们借布施的相启发布施的善根，我们本来就有布施的善根了，但是要还是要布施的相，我们靠持戒的相来启发我们远离过失的持戒的善根，我们透过忍辱的相来启发我们内心当中包容的善根，你要戒相还要回过来修心啊！你要你现在必须哈，要把修善提升到善根，修善是一时的啦，你也可能偶尔去修善的，但是你不可能产生一种啊作业力，我一定要去怎么样，那就是一种善根了。佛弟子跟慈善家最大的差别，慈善家是个好人，好人，我们是一个道人。好人跟道人都可以修善，但是我们依止我们内心的愿望，依止我们内心的圣洁跟愿望去修善。我们是呢，用这个修善来开显自信的功德，叫借相修心。我们跟别人，比如说你同意我修善也好，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人生就自我完善，我对我自己负责。这个是佛弟子。啊，那么这个慈善家呢，他是把善法当真的一样来看待，他是攀岩外境升起善念，然后心境和合产生善业，如此而已，他不能够回归到内心去了。好，当然这个因地不同，缘起法的因地不同，结果就不一样，一个人就走上菩萨道，一个人走上人天的道路，做同样的善事哦。一个人走上成佛之道，一个人走上人天的道路，因为心态不同。请问法师，在家居士认真念佛修诸功德回向西方，可以证得上品上身吗？之前听说要上品上身出家才可以这样，当然这两种说法，有一种人说是出家才能够上品上身啊，有一种人是觉得不需要，但是我们从观经上来看啊，这跟出家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啊。其实从缘起的道路齁，你现什么相不是重点，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的功德是那一念心的，那一念心现出来是善根，是什么样的善根？是人天的善根，有人天的思考，我出二圣的善根，或者大圣的善根，或者净土的善根，那一念心现前，临终最重要了，就比如大业三十算总账。当然临终的正念是平常累积而成的，那么这个跟出家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出家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如此而已了啊。但是你要会修行，把人生当作历练， 那就很难讲。大家其实修得好的也是很多啊，就看你对人生是什么样的态度，怎么去历练啊。莲花经七日始乃开，这个七日是人世间的七天还是极乐世界的七天？这个古人有两种说法，有人说这个时间像是极乐世界的相状，有人说这个时间像呢是人世间的相状。因为极乐世界一，我们这边极乐世界一天，我们人世间就一节了，一个小节了，那就很长了哈。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哈，我认为啊，慧信长老也是这个说法。慧信长老说这个一天是人世间的天，他说法很有道理。他说佛陀今天是在娑婆世界说法呢，为众娑婆世界众生，佛陀为众生说法，他怎么可能拿极乐世界的相说给你听呢？还让你去换算是吧？他为众生说法，他肯定用你能够接受的时间相嘛。我觉得慧信长老讲的有道理，他这个注解说的合理。那其他注解我们就不谈了。今天当机众是谁？韦提希夫人。韦提希夫人是生长在哪里？娑婆世界嘛。那当然用娑婆世界的时间相嘛。啊，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这里面莲花的时间全部是娑婆世界的时间。那如果是极乐世界，还要乘一个劫，哦，那就不得了了。嗯，但至少它不退转呢，是吧？好货在娑婆世界，你在娑婆世界，你流转以后，你不晓得来生要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你也做不了主啊。啊，随业流转，啊，福报大，可能你造的罪业就到地狱去了。到地狱去的时候，那时间很长啊。地狱那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出来的时候，哇，阿弥陀佛的法门没了，那你就等下一个阿弥陀佛发愿了，那等很久了。啊，所以你末法时代吼，末法时代是这样子啊。他的末法时代，什么叫末法时代？他生命是往坏的方向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你今生不出去哈，你来生更难出去哦，更难出去哦。你今生用六分的修行的力量，你来生要用八分哦，因为他那个生死的干扰越来越厉害，所以不要寄望于来生哦，来生会更好，这句话骗人的哦，来生不可能更好，是更糟糕，因为佛陀的预言他是间接越来越糟糕，就是那个生死的业力越来越强啊，魔强法弱，那么佛法启发你善根的因缘越来越少了，那么启发你烦恼生死业力量越来越大了。好，那么在莲花当中念佛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听闻大乘佛法是吧？当然是念佛、念法、念身呢。啊，在极乐世界的莲花当中，那么你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在那个地方修学佛法啊，至少你不退转，不到恶道去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当我们面临不同的境界考验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帮助我们的心不陷入忧悲苦恼的深渊当中，可以安然面对？当然佛法当然它有安住力跟调伏力的，我觉得安住力是很重要的，你的生命是不是真实的安住，因何因住啊？我们是一个生死业障凡夫，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有两个安住的选择。当然你要没有安住，你内心当中没有一个住处，那别人一刺激你，你就心随境转了，一定很正常的，因为你心中没有家嘛。心中没有家，台风可以，风可以刮你，太阳可以晒你，野兽可以去干扰你，因为你内心没有保护伞。那么内心的安住有两个，第一个，你的理观很强，以真如为住，一念清净心为住，你本来无一物，人生本来没有，最后也没有，人生只是个过程，让你历练的过程， 生命总会过去的。这个是立根人，以真如为住。那如果说我这个理观太高了，那没关系，你以来生为住。我今暂作说博客，不久临时会上人。你不能把生命住在今生，你把人生当真，你就完了，就你就完了。人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你只要活得很认真，你大概就差不多完了，你就很难解脱痛苦了。你说你我现在活得不好没关系，我来在活在未来，多想想未来，我来生会怎么样？今生做客人嘛，我今暂作说婆客，不久莲池会上，这是净土宗的人生观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而活？你是为了来生而活嘛？一个人要减少痛苦，你必须把心吼抽出来，把心放到来生。如果你住在今生，你就很难避免痛苦了啦，很难的啦。那这个人生啊，酸甜苦辣，那就你都要承受了，就看你的心住在哪里。因为我们过去生虽然造了善业，但是你以前也不是老是造善业啊，是不是？你偶尔也造恶业，是吧？你得果报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但是人很奇怪哦，人的痛苦很奇怪哦。我们十天里面有九天活得很快的，只要有一天很痛苦哦，你会永远记得那个痛苦，因为痛苦的感受很强烈。你活得快乐，你都没有留下回忆啊。所以人生只要十件事有一次不满意，你大概就痛苦就很厉害。所以福报越大的人，他心越脆弱。啊，所以你说那我要避免痛苦，我一直造善业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你的罪业已经够多了。来，你无量劫的打滚到现在，你的罪业已经够多了，你造善业都没有用了。解决痛苦绝对不是靠业力的，没有用，要靠智慧了。用业力解决不了，来不及了啦。因为这个你这个业累积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再造恶业了，我希望来生没有痛苦，没有用了，也不差你今生的业了。啊，当然还是要造善业了哈，因为你要造善业，临终比较没有干扰了哈，临终无障碍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减轻痛苦，你的心态是很重要。你不能把生命当真了，你不能把心住在今生了。今生只是你人生的过程，你是为了要到净土去，你才有今生的了。哦，你要经常想着来生了，这个都没关系了，暂时的。我今天去一个旅馆住，这个旅馆上面也漏雨，旁边窗户也不好，我在那边住七天而已，是吧？我今天在做说婆客嘛。啊，你如果说，哎，这是我的家，哦，这个旅馆就是我的家，那你就当真了，那人生就有很多戏可以看了，对不对？你必须要把执着拿掉，啊，你要么安住空性，要么安住净土，两个，没有第三种。第一个活在真如，第二个活在未来，啊。就是你的心态，你的银河一住，你的心住在哪里，这很重要。你住错的地方，那你人生就会有不同的相貌。所以你的心态会决定你的状态，这句话是对的。好，我们今天观经就上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这次法会更庄严。好，阿弥陀佛。鼓掌表示你们有受益就对了。好，我们啊把讲经的功德回向一下。好，我们先做一个别向的回向，再做总向的回向，大家请合掌。好，我们啊把这次讲经的功德回向长青和尚尼、量大法师、业障消除护卫增长，并回向神明寺全体注重法师、法会期间全体的义工、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并回向全体参加法会的大众，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好，我们回向。